齐俊杰看财经，我们懂财经。昨天晚上呢，突然传来了大消息，说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再加上招商、平安、兴业这些大银行同时发布公告，将暂停个人黄金、白银等贵金属交易新开户业务，给出的理由几乎是一模一样，说受到国际政治、经济形势、新冠疫情等影响，贵金属市场价格波动剧烈，投资交易风险加大。银行的贵金属业务基本上都是期货，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今年原油宝的事故，当时原油负值交割，中行忘了平仓，结果呢造成了投资者损失巨大，不但本金输没了，还倒欠了银行一大笔钱，最后呢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了，银行也站出来跟投资者共担损失。但无论如何，投资者血本无归那是肯定的了，那么黄金和白银这样的贵金属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风险呢？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啊，都是一脸懵逼，为啥不让我们投黄金了呢？是黄金要大涨还是要大跌呢？大涨没道理不让买吧，如果是大跌，那么是不是金融部门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到的风险？毕竟这么多银行整齐划一的暂停贵金属业务，肯定是受到了政策上的指引，莫非是提前知道了一些消息，于是各种阴谋论就开始甚嚣尘上。昨天这个消息一出，纽约黄金跟着暴跌，目前已经跌破了$1,800，暂时收在了$1,789一盎司。黄金最高点是8月份创出的2089，这么看目前跌去了刚好是$300，差不多 15% 左右。其实呢，在星球里的朋友都知道，老齐在黄金$2,000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告诉大家黄金必须要止盈，而且连白银也一道不看好，并给出大家三个止盈策略，无论你用哪个策略，至少都能在$1,900以上退出。我们的理由有这么几点，首先黄金已经收益颇丰，去年$1,200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让大家开始配置，到了$2,000，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赚到了60%以上，对于贵金属避险资产的黄金来说已经是非常高了。其次，黄金是避险资产，并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，长期持有黄金收益非常低，甚至呢还不如国债，用巴菲特的话说就是大黄金不会生出小黄金来，说的呢就是黄金没有成长性，更没有创造利息的能力，往往当大家情绪最高涨的时候，恐慌情绪最蔓延的时候，黄金就会达到阶段性的高点。第三，$2,000是上一波黄金上涨的高点，当年呢中国大妈是拳打各国央行，脚踢华尔街大鳄，上演了一场黄金争夺大战，才把黄金推到了这个位置，很显然这都是很扯淡的膨胀，所以人性的疯狂是永远不变的。那么这一波也一样，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流动性的恐慌，美股都发生了活久见识的暴跌，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基本上也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第四，从指标数据上来说，纽约黄金的走势通常跟两个指标是负相关的，一个呢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，另外一个是美国的核心物价 PCE。 在8月份的时候，国债收益率已经处于了历史最低水平，而且 PCE 也已经低位，几乎跌到了跌无可跌的位置，那么也就意味着黄金大概率在高位了。后来也确实如此，8月之后美国国债利率开始出现反弹，黄金也开始一路下跌。第五，我们的止盈策略呢，本身就具有多头保护的功能，启动止盈策略并不意味着你马上就卖出，而是给你一个退出的方法论，可以跟市场再进行最后一阶段的共舞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黄金接着涨，我们还能够继续拿，但它如果开始下跌了，跌破某一位置，我们就开始卖出赎回。所以这套方法本身也考虑到了市场情绪不稳定的因素在里面，相当于带上了一个安全带，可以跟着你一起开快车，但是我必须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。黄金如此，白银也是如此，白银一直是黄金的影子资产，只有在黄金大涨的时候，白银才会有表现的机会，黄金不怎么涨，那么白银自然也就更没人要了。所以后来白银跌的其实比黄金还要多，黄金跌了 15%， 那么白银已经跌了 20% 以上。未来我们依旧看跌黄金，疫情已经接近尾声，疫苗呢也已经出来了，所有的不确定因素正在消除，所以黄金的用处也就不大了，支撑黄金的只有美元贬值这一个因素了，它也在对抗着黄金的下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美元贬值的快一些，黄金可能还会有小幅反弹的要求，但是如果用人民币去投资黄金的话，那么这个因素其实也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人民币对美元也是升值的，相当于黄金的涨幅被人民币的涨幅给吃掉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最近3个月美元下跌，而国内用人民币买的黄金 ETF 并没有上涨。 最后老齐提醒投资者，现在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止盈黄金的时期，但是后面黄金仍然要下跌，这种贵金属呢是不能死扛的，时间不是你的朋友，一旦它要跌下去可能很久都涨不回来，比如上次2012年跌下去之后一直到今年才涨回来，让你有解套的机会。另外呢，即便日后要买黄金也尽量去买那些黄金 ETF 基金，他们的持仓成本最低，而不要去买什么银行的黄金产品，那些东西呢成本非常高，而且跟踪很不稳定，赔钱的概率大，赚钱的概率小，更不要买什么实物黄金，这种东西持有成本就更大了，弄不好还容易丢失和腐蚀，你可能还得去租个保险柜存放它，卖出的时候还要收你一大笔的手续费。有人说了，那我不买实物黄金，万一哪天天下大乱了拿不出来该怎么办呢？你放心，真要乱到那种程度，你买成金条也没人会收你的，那时候人家一般都是直接抢。知识星球齐俊杰的粉丝群里面，我们每个交易日呢都有投资的课程，我们昨天复盘了一周的走势，大盘股是涨的，创业板是跌的，主要是受到了医药股的拖累。那么风格上发生变化了吗？面对前期热点的持续调整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还有哪些东西要提前启动止盈策略，保住胜利果实？我们总说投资没风险，没文化才有风险。学点投资的真本事，从下载知识星球 APP 找齐俊杰的粉丝群开始。在这里我们要让您知道专业机构到底是怎么在市场中赚钱的，跟你们之前的那种追涨杀跌炒个股的方法是完全不同。之前之所以赚不到钱，只是因为你误入了歧途。知识星球老齐的读书圈里，我们继续讲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。昨天讲到了作者的一个演讲，他带着学生们一起去思考投资的逻辑，拿到一个公司的财报之后，我们要看哪些部分，又该如何快速的计算出公司大概的价值。其实这一切并不复杂，主要看四到五个数字也就够了。知识星球找老齐的读书圈，每天十分钟语音，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。现在加入之前讲过的180本书，您全都可以收听收看。算下来文文云书呢才不到1块5毛钱，每天只要坚持一点点，几年之后你将迎来巨大的改变。读书圈和粉丝群独立运营，也单独付费，千万不要走错了。苹果用户请到老齐的读书圈同名公众号里面扫描二维码加入，3天之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可以过来体验一下。